母，我就问，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有我们跟神不是交换，就不是我免多少，然后到神那边去，去要，就
抵
是
多少？抵多少？
多少，就是其实是好像是有这种有一种教导，我是听了有时候有点 confuse，就说好像说你不饶恕别人，那是神也不饶恕你，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呢？是救恩呢，还是什么？反正有，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好像那个是在这个外在的工作方面，好像是拿一种做工，而不是说深入到那个神的这个那个内心，其实是一种恩典。
好，这意思我再解释一下。这意思是说，我身为神的儿女，当有人亏欠我、伤害我的时候，我是理当要饶恕的，因为你已经饶恕了我，所以我的意愿还有我的意志是应该要饶恕的。那为什么会很难？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过去那个老我让主来工作？没有神的真理，没有主耶稣的工作，当然最基本是他的赦免，我们是没有办法饶恕人的。饶恕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被强调提过，偶尔看到像约瑟，那约瑟他那个地方呢？也没有去表达他的饶恕，他是敬畏神，他不能代替神，所以啊，那个地方也没有强调饶恕，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饶恕的很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很多人把约瑟跟耶稣就把它比喻，把它象征在一起啊。那等于说呢，不管我做不做得到，我没有其他的路。你已经饶恕我了，那么我一定要饶恕他。我做不到的，我就跟神求。我的意愿可以决定我要饶恕，但是我就在这个当中学习更像耶稣。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至于把事成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你，哈，这种解释的话。会有很多可以辩解的地方。那这个饶恕是以前你信了耶稣被饶恕的那个饶恕，还是后来你做错了事，那神也不饶恕你呢？那如果他不饶恕你是怎么回事呢？是你就没得救了吗？还是说现在做的事情他就要处罚你呢？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
找不
对，
到根
可能有的是牵涉到两个的意思都有，有的是牵涉到救恩的一个就是说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去饶恕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 lose 你的救恩，有这么说法的，还有一
OK，祷告文是针对门徒、使徒的，教他们的，所以基本大前提是，我已经得了赦罪之恩，对不对？我已经得了赦罪之恩啊，那你给我的，那我理所当然也要给人，也要饶恕人。
还有一种是说，我觉得那个好像还对我还是挺大的一个 make sense。他说你要是不饶恕人的话，就像那个抓的是那个他的同伴10两银子没有饶恕他，就是主说就把他下在监里，只等他把所有的都还了才能出来。他说其实是指这个不饶恕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坐在一个监牢里边，就是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不能饶恕人，其实自己也是。就他在自己的困在自己这个牢笼里边。
这也是可以理解呀，这样也可以了哈。但是我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在真道上，我们以真理为我们的生活准则的话，我们的心里愿意饶恕，但是对我很难饶恕的时候，那么我要很用心的、很努力的，神看的是我那个愿意，啊，神会在我这个做不到里面。来做工， 基本上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不情愿，
嗯，
我放。
对，其实是那个转向神，就是情愿，那个是很，
嗯，
因为
是的，
那个可能是一个，就是那个意志上，那个可能是一个关键点。
嗯哼，是的。
但是也不是说你饶恕别人就拿这个跟神做交换，那个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好像外在的跟神的，像法利赛人就在形式上，就是我做什么我换什么，就是你讲到那个不是那个换那个很，其实可能有的时候人是挺重要的，就是进入到神的恩典里边，我们很容易
条件哈，那个条件性的东西就是应许了，好，你走这条路一定会得到那个结果，但是神从来不会在带领我们的路程中来威胁我们，他会规范我们，让我们学习到，哎，我学到这个功课了，啊，我学乖了，会的，管教我们会的，但是我不认为他会用威胁的方式或教的方式，因为基本上都是在恩典的大前提下面。呀，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的解释哈，很难尽其意了。
是，好，嗯，
那基本上我们抓一个要点，就是说，反正我们是活在，我们是被饶恕受恩的人，那我们也要给恩。那没有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就去跟神要，就是这样，就很简单这样。好，那至于说神学上怎么来解释这句话的话，你们也可以去收取资料，或者是好，可能有很多说法啊。
因为您说的那个可能是重点，就是你没有觉得你自己真的是自己被赦免的有多少，可能根上还是这个。嗯，因为如果你没有那种很深的体会的话，你也很难体会到说去饶恕别人，或者去想遵行神的话，可能这个根上都是在于。就是您说的讲到说原生放掉自我，就是要回到，就是不是宗教的仪式，而是里边那个神，就是我们里边还是有那个我，非常不能放掉过去，就是您说非常自大里边。
嗯，我自己要做主了，好，我要当那个
是，
我要我要一个公道啊，大概就是在这里了。所以一个起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柔和谦卑呀，拿去我们的骄傲，神要拿去我们的骄傲，嗯，还有办法。
那自主，这个自主性跟这个骄傲是根还是骄傲自大是吧？如果
自主性有一个是一个啊，独立自主，就是我有一个独立性思考，哦，或者立志，这是自主性。自主性本身它不是一个正面负面，它就是一个特性，人有自主权嘛，对不对？
不是罪吗？那个自主性算不上罪性。
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成，因为现在是文词的问题，解释成说人有一个自主性，等于说你今天早上想要吃什么，那就是一个自主啊，
嗯，
对不对？我们不是让人家像喂狗喂猫一样，我们自己要去看我要吃，人家做一个决定啊，好，但是这个自主性如果去越过神的裁判权，因为他说深渊在我嘛，好，还有越过神的命令，他所定的真理的这些规范或者是命令的话，那我就要屈居于下面而顺服我的神。
嗯，
所以我个人没有觉得这个自主性是正面或负面，因为你要帮助孩子成长，他要学习怎么独立思想啊，对不对？他要学做决定啊，是不是？好，所以自主性是神造人的一个神的形象。
嗯，
你教他，你让他成长，他自然而然他就有一个决定的一个倾向，可这个决定的倾向不能脱缰，不能好像没有缰绳就这样自己就像野马一直跑，需要有神好像一个慈绳爱索这样子牵拉着，然后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然后神要放我们多远 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个自主性的。
嗯，
你不觉得有时候神在管我们，在教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吗？他容许你做一个决定，不是对错的决定，而是急者选其一，然后让你选这个当中过了之后，你就哎呦，我当初如果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你不觉得神也是这样对我们吗？
嗯，
孩子在学习长大时候，你不能每天跟他说今天穿蓝色的，一定要穿这件衣服，你不能这样，因为他不能每一天都靠着你帮他选择衣服。好，所以无形中他在学习跟你说啊，我喜欢这个，好，那你也容许他。那如果说要去参加一个葬礼，他要穿红色，你就说哦，我们中国人可能不适合穿，这个是要教他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不能，所以就产生尊重啊。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啊，有他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但是这个自主性如果就好像越过了真理的范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啊，怎么讲，要拉回到神的啊这个掌管权的下面。
对，我知道像亚萨似的，他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他的想法已经过了那个真理，所以要拉回来，就是说他也神也允许他表达他的情绪，表达他的这种想法，但是他最后就是要回到神那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种外在的，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想法呀，一种什么的。
是的，
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悖逆性。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想，我们的成长背景都是被告诉规定，都是被规定，不是还不是规范，就是你要做什么好像都是被那种压下来似的。所以如果有的人就比较内心比较叛逆性比较强的话，就总想去顶这个东西，有的人呢可能就被压下去。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就是说给你自主权，让你在一定的范围能选，而是我们就好像一直是要被你了解的那个意思。
基本上青少年的到他能够敢跟你顶嘴的时候哈，那一些表达出来哈，是他积压很久的，因为他必须要被练习那个自主性的成长，让他很有自信的做他的决定。当我没有给他空间练习的时候，那我们就一直压一直压，那个自主性是生来就有的，人的形象里面就有的。所以当你把他压到个地步的时候，等到他翅膀开始在慢慢要硬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出来了，因为他里面装着很多怨啊。所以我们说青少年的这个叛逆，其实不是到青少年才这样的，他青少年会有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不一定符合你的想法，但是呢，那种想要反抗、想要顶你啊，不听，就是那种很顽梗、那个不听的那种spirit 那种态度，事实上是很久以来那个自主性被压，就是被压下去的一个反应。
可能我们也不是很会培养孩子，要不然就是管得太严，就是什么都给他规规条条，没有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让他自己就是有选择，他可以，因为我们不太允许，怕他们不给他们这个跌倒的失败的空间，所以就一直牢牢的这个抓着。我想这个
你看，我们谈这个惧怕的事情，爱里就没有惧怕，可是当我们这个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有一种威吓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威胁或威吓或者权威的时候，那么就带着惧怕，对不对？小时候孩子他会想说，哎呀，我长大反正我逃出去就好，他不这样想，他只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他就积压很多害怕，或者是很多被批评的那种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啊。这个是一般我们替这个有罪性的父母很容易给孩子的，我讲过了啊。那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的天父，
等于说我们要 unlearn 很多东西，因为我们过去的模式很容易就这样的走，就是继续这样下去，然后要从那个模式里边出来，就像这个课里讲的蜕变。
所以现在我们的天父怎么样？天父呢？他等你，他等着你甘心情愿。但是他会吸引你，他会去光照你。如果你还有在意他的话，他会光照你。有时候借着一个很小的一些例子来光照我们， 来提醒我们。所以神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就这样而已。不能，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他就会越来越多的啊，愿意多参与、多带领。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也不能不专心、心怀二意。等一下要靠这个，等一下要靠神。
谢谢，就是我觉得说到底还是那个愿意的心转向神。
是的，是的呀。
那个愿意的心也只能说，如果别人你是为家人祷告，那可以为他们祷告，那自己呢？如果这个愿意的心不够呢，就向神祷告。
那你认为你需要什么，你就跟他要啊，对不 对？好，如果你知道说你需要什么，那如果那是你应该负责任的，那我们就要负责任了。你现在把一个愿意跟能不能做到分开。
好，对。
对不对？我愿意，真的从心里面愿意。当彼得说别人都离开了，我绝对不离开你，你下监我都跟你去的时候，我认为彼得那个愿意神听到了，主耶稣知道他有多少。所以后来彼得跟主耶稣表达说，主啊，我爱不爱你你都知道。
嗯，
不再敢讲大话了。好，但是他心里面真的愿意，而不是一个表面的。有时候我们很感动，好，有时候我们很冲动，那个时候的意愿只要在神的这个他的鉴察里面是一点点的真实。所以后来当那个学生使徒跟耶稣说，我们请你赐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信心，耶稣就往下讲什么，你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籽，一点的那个信任，一点点的愿意，神都可以工作。我们要给的就是那么一个意愿，我愿意。比如说我到现在我的人生，我感觉好像无依无靠，感觉好像不晓得无可适从往哪里去。好，比如说这首歌在这里哈，主啊，我愿意归你而终，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那就把这个愿意呈上去。
就是说常常的转向神，就是愿意，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大概可能只能体会了。
师母您今天讲的这个，哎，我就突然意识到了，这个孤儿心态有时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就比方说我还经常跟刘颖说，我说哎，我们以前穷惯了，所以好节省。现在呢，其实经济也比以前好一些了，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延续以前那个很节约的模式。就比方说有时候去买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一看哟好贵，不买了哈。其实吃那一顿呢也不会穷，就是说现在已经有那个经济能力了，可是我们还是不舍得。所以我就今天这个，哎，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就等于是我们原来是一个穷的家庭，然后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突然被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adopt 了。但是我们新的这个天赋呢很富有，可是我们还是保留原来那个穷的心态。就是我们穷的时候，别人欠了我们10块钱，我们就一直得记着。可是当我们过来以后其实这1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是我们如果不从原来的那种思维里面跳出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接着盯着这10块钱，一直盯着这10块钱，其实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挺富有的了，其实是可以，就是去忽略那10块钱了。所以我今天就这样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这个习惯思维真的好难就打破。就是虽然在富有的一个，现在已经到了富有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这个思维转变不过来。接受不了，还不习惯用这种富有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像这种，我就很实际的讲你前面那一段哈，就说好像我们过去很节省哈，那因为我们钱不够要节省，那个是对的哈，节省其实是也是一个美德了哈。那到现在我已经有余了哈，那我还是过跟以前一样那种，好像精打细算啊，或者是甚至有时候就是买了一个多一点的那个，我就很内疚啦哈，多了一点钱啦，用多一点钱还是会觉得好像都很舍不得哈。那这个问题用这个问题来讲好了哈，其实呢人呢常常那个罪性里面哈，我们的罪性里面有一种拿捏不准的过与或不及的这种不平衡的一种病态罪的病啊。以前我讲过哈，就是啊，神要我们休息，那我们就怎么样，就会懒惰哈。神要我们勤奋，我们变成工作狂，类似这样的。好，那神要我们去用心，要去计划，变成什么？变成忧虑，变成思虑，因为想啊就有忧虑哈。所以人的这个是一个罪的状态，就是一个罪的罪害，就是罪的一个病，我们会过犹不及哈。那谈到这个节省这个事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啊，所谓的说你节省太多就是不对，或者是你啊多用一点钱就错，不没有这个，我认为圣经上没有任何这种给我的一个标准呐、啊，哈、啊。以我的经验，我自己的生活的环境上来讲，我是从来没有缺过钱的，即使我嫁了给许牧师。他的钱的节度呢是很刚开始都还不够的，很拮据的，可以这样讲哈。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感觉我穷过，啊，就是但是呢，你不能给我钱，如果你让我管钱的话，我就会过度，我就会用我以前买东西的想法去买，啊，但是呢，因为我有神，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被限制之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专心要做一个家庭主妇嘛，我要养我的孩子，所以我没有，我只有第一年有去当那个音乐老师之外，我就在家里面有钢琴学生，但是我基本上我专心就是教带我的孩子哈。那我没有的时候，因为我有天赋，我也没有觉得我穷，所以我就不会去抱怨哈。那当然我妈妈这边的话会接济我了，等于说我好像就撑着。就好像是我妈这边还有那个时候了哈，还有一些会看着我没有的就跟我补充这样子哈。但是呢妈妈也会离开，对不对？好，那妈妈老了应该是我们来孝顺她，不是她老是来帮助我们。后来呢就是就像你讲的，就引着我到天父那边去。那我过日子的那个丰富的那个心态呢，是享受比钱更丰富的那个神的丰富。所以从我这个经验来看的话，首先我需要小心，不能有那种抱怨，哈、啊。第一个我要小心，那个也很有可能哈、啊。第二个，我现在已经把我自己连接到父神这边来了，所以有钱都是神命定的，我就享受，我就感谢神。没有的时候，那我就要没有的那种学习的方法，好，这是我的一个，就说神帮助我在这个里面学到，就是不要过，也不要不及，好，那我们常常我们叫一个祷告了，我的孩子到现在还在祷告，神啊，不要给我太多，免得我骄傲，好，那也不要给我太少呢，免得呢我，就是你知道哈，那个箴言的那个31章的祷告哈，就是那个顾问的祷告呀。所以，但是牧师这边呢，我有一个我的常态，就是我以前的模式哈。那我要调整说，当我少的时候，我还是要能够满足，这是我要学习的。那牧师那边呢，是在穷的情况里面，他跟你们做个见证，以前他要的就是钱。他认为他依靠就是钱，所以他的拼死命去赚钱哈。但是呢，当他在主里面重生，然后神光照他哈，他光照之后，因为神要他要这个儿子心里面能够丰富嘛哈，所以呢， 富足哈啊，所以呢就光照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在神面前立了一个愿啊，他依靠的不再是钱，所以就这样子他也被调整哈、啊、那调整里面有一些模式他很小心用法，那个钱的用法，特别是对他自己，所以呢我买东西拿他的钱买东西的时候我都帮他买最好的，但他绝对不会去买最好的给自己，其实他喜欢他也认为不需要，这是他的一个模式、啊、但是当我这样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那么辛苦、啊、你应该你配得来吃这个东西或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被爱的那种滋润，所以呢啊，他到现在的模式是这样，他还是很节俭，他绝对不浪费、啊、那个锅子、啊、当他啊，当我们把东西啊放起来之后呢，它锅子一定弄到干干净净，不能留一点残渣就把它倒掉，它不会这样啊。那是一个美德啊，哈、啊。但是呢，他对我的儿女，对我们的孙子女，一点都不会苛刻，很慷慨，所以他不再是成为钱的一个奴隶了，变成这样子。所以那个模式本身，有时候也是神来训练我们，好、啊、来帮助我们成长的地方，但是不要被好像被辖制在我那个固有的做法跟想法里面，以至于呢它会牵扯我的平安跟喜乐，这样这是我的经验。好，你谈到这个这是我的经验、嗯、哼。那至于我跟神的体验到神的这个丰富呢，那等于说呢我就多靠神，不要感觉好像自己想的自己做的好自己会的，不要老是那个眼光不要放在我自己，多放在神身上。甚至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孩子说，诶，这个东西我们是不需要但是很喜欢哈，那我们就在喜欢跟需要之间要有一个智慧，对不对？那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样依靠神来做这个决定。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放松我们的这个以前的模式，或者是约束我们的模式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我们看到了，那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跟求神给我们智慧。
我了解，就是我们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就是有大概我刚才想了一下，有两种心态吧。第一就是觉得自己啊、也不配哈，就觉得哎呀这么贵。哎呀，这我用了可惜了哈，这是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呢，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就忧虑啊，哎呀，就这样大手大脚的把钱花完了，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有时候就到一个过滤的程度了，所以有时候，
我的自卑感。我们的这个对我自我的一个价值，对不对？啊，就像你说我不配啊，你去讲，对不起，你继续讲
啊，没事，就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联想到，当我们，当我们进到神的家里了，哎，我们就是神好尊荣的孩子，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这一点。然后我们还是靠着自己的这个忧愁忧虑在那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相似性还是有的。
是的。
这样的。
是的。那像这种模式哈，其实我觉得神都会教我们了。像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我就是觉得需要就要买啊，好，那我只要有能力好，那我就有时候也不一定拿牧师的，比如我爸妈妈如果给我什么那我就买。那我觉得他需要什么就买。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冷哦，我们住地方很冷哦，他连一件毛衣都没有。好，那我就帮他买一个背心，毛衣背心。好，第一件的时候他还觉得说这个很暖。等到我跟他买第二件的时候他就责备我了。他说那一件都还在那么好的还要买第二件。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哦。好，不是只有一次哦，好几次当我买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给我一个约束力，说好，那我们家的钱可能要就等于我也在学习。但是到后来慢慢的他就体会到那是一种爱。好，他从那个钱花钱转到说其实我接受的是一个爱，不是只有花多少钱这样。所以他也要成长，他也在成长。 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以善胜恶，不是以恶治恶，哈。所以一方面呢，我也要不能说纵容我自己，说哎，我想要怎么样，不是这样哦。哎，我说那你买不了给我。我曾经听到一个太太这样讲哈，她要一个几百块的皮包，她先生不买，结果呢，他就说那你要给我多少啊？比如说200块。先生，那我给你买100块的，他说好，给我，他自己添了100块去买那个200块的。像类似这样的话，就是我喜欢我自己做主，我要就是要，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所以我就学习怎么样，不是我要就要，好，那这个当中我受益，那些那个物质的东西其实是根本就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些忧愁啊，或让我们觉得错，好像感觉。那个欲望没有被满，那个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来讲，那是最小的事情，最微小的事情啊，心理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啊哈呀，这是我的经验谈啊。那我相信你如果愿意多依靠神，多转向神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学到秘诀。就像保罗说的，不管我处丰富处卑贱，我都得到秘诀，那叫做那个满足。
嗯，谢谢师母。对，我现在就是不管处丰富还是处以前贫困，我都是处于一种对金钱的这个焦虑。所以我现在进了天父的家里，就是我还是不能抓住原来别人欠我的不放，就我还是一个焦虑，也是焦虑在里面。
那你知道你就是跟神求。啊，那对你是不好。那刚才刘姐说到，旁边那个牢笼，要把我们关在里面，哈哈，呀，
嗯，好，谢谢师母，
爱的呀。我在讲一个例子啊，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是我在中国那个啊买水的时候，你们有听过我讲过吗？有讲我就不重复了。有听过我讲过吗？我在中国买水，刚刚去中国的时候，水哈，那个矿泉水是不流行的，而且是很贵的，但是我们有个原则，说去的话，因为妈咪的缘故，我一定要啊，我们一定要喝矿泉水。那我早期刚刚去的时候，哈，那我的工作就是要去买水，因为那时候我很不希望让那一边，我们是去服侍中国的哈，那我们很不希望让中国人有多一个负担哈，可能是从保罗的这个精神来也学习到说，我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呢。就是费用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劳力的，我们都自己来。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力壮一点的哈，所以呢，我就自己来。然后啊，除非自己不知道不懂的，我才会托别人，不然我都自己来。所以呢，一去的话，第一件事情买水，好，那么住进了这个旅馆，好，那么进去呢，大厅的时候就看到水了，我就说哦，我买多少。好，我那时候没有观念了，一瓶多少钱没有观念，好像一瓶是八块人民币哦，快30年前了，你想想看。然后呢，我们的房间在楼上，等一下我就进去之后呢，那我进了房间呢，我就出来溜达一下，看一下环境。二楼也在卖水，诶，怎么一瓶才2块？我说怎么差那么多？同样一个旅馆啊，原来楼下是那个大厅啊，哈。二楼的话已经是属于客人的，在走动的话就只有2块。等一下走到外面去，旁边有那个摊有没有？报纸的摊啊，他们都会卖水，对不对？你知道一瓶多少钱吗？我记得是8毛哈，我叫对不对？我不晓得哈，周师母你记得吗？8毛钱，不到1块钱。哎呀，我心里真的是很愧疚，很愧疚，因为那时候拿的是人家的奉献去的。我说神啊，我就很愧疚，就整个心就很重了，就觉得好像我做错事情了，我连那个水都买了，你看差那么多，我浪费都还在那边算了，我这样就很沉重这样哈。结果隔天就那一天晚上住进去，到隔天心里面一直在，我没有跟妈咪讲，因为我心里面就很沉重。到隔天我再走出来的时候，可能要去买早餐，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这个什么早上有提供早餐，我要出去买早餐的时候，当我这样向着这样子前面走的时候，有一群要上班的一大群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个人哈，就是那时候的应该是北京哈，就这样骑着过来，我就要闪开哈。然后神就对我说话， 他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这群人来。你买水的事情我很慷慨的，我对你很慷慨的，你就不要把你的心放在那个水多少钱上面。但问我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也给我很慷慨的给我用，记得清清楚楚呀。Yeah. 然后呢，神一对我说话，我说神一光照我，我心就开了。
我记得当时你说，那后来听你说啊，因为当时没跟你去，你说神说，难道我会，你说会吝那么吝啬吗？
哎呀呀呀呀！
然后我对，好像你感到神其实对你的那个，就是他心疼你，就看到你难受，他心疼你，然后说我是这样的神呐、啊，好像是这样的意思。我难道我会是这样苛刻的神吗？然后我记得特别感动，就是你还写了一篇文章的那个，这个我
是的。然后最后呢，我记得我现在可能中间那里哈，我当作越早期述说越细节了哈。那现在有点忘了，就只记得自己的神跟我说，我对你是很慷慨的，我不吝啬的哈。那到最后是我的真正我的一个在我让我向前，我清楚我的目标。他说，那你愿意也给我也对我慷慨吗？就等于我的生命了，好，任我来用吗？那个是我的一个信息，神给我的信息。那前面神就释放了我那个心，有时候这样几块钱几毛钱就抓住我们的心，你知道吗？很容易的，很容易的。
是，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事情，我们看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在那种处境，我们觉得哦，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如果在那个处境可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后来又发现其实一点点小事，那种试探或者是抓住我们，很容易掉入那种网络或者那种顾虑里边，就是忧虑里边，不小心就会掉入到里边。有时候比如说看一个人就说他跟他吵架他很生气啊，就说这么点事儿你为什么生气，等到我们被人激怒的时候那个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那样，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软弱，就是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在那种处境当中。
而且像我们以前提过这个原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常说哎，我父母对我这样我已经很不喜欢，怎么后来我又复制了这一段哈、啊？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无能为力，从我们也证明说我们也无能为力，对不对？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不好，可是我们还是会去做，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出来的罪性，无能了、啊、就是无能。所以我们只有福音是我们的答案。嗯哼，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当中并不是说我就保证自己不出错，而是那个焦点是说不断的体会神的恩，就是我们都会有出错的时候，不是故意哈，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我们是有限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我们在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随时需要转向神，随时都需要神，这个是我们犯错的焦点。我觉得神他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扶持我们，能够让我们走下去，更多更多的经历他，不管在犯错的事情上，还是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吝啬和慷慨，还是我们看待人的想法，我跟他一样怎么样，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都可以回归到神要借着这些教会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
这个就让我想到刚才他提到说哈，没有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名人的债一样哈，就说我们对我们如果神已经全部都，我们就已经没有欠他的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又亏欠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还原。刚才有一个我可能没有提到，我们要还原哈，我们要复原到原来神跟我们的关系一样，是没有亏欠的。所以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是信实是公义的，然后呢，只要我们承认，所以常常在神面前很谦卑的，或像大卫这样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我的心就只有要怎么样走着永生的义路啊，看此为宝贵啊，不是说好像因为神已经帮我们付清楚了，他 他有无尽的恩典，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不管做什么啊都没关系。记得，既然神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就不可能我们带着罪可以靠近他。所以呢，这是一条活路，唯一的道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条路可以介绍给别人。这是我很兴奋的地方。不管我过去有多少错，或有多少我觉得不风光的，或者我觉得有什么不如意的，今天如果那一些都可以成为别人，免得别人绕路，帮助别人走对了路，那我觉得我过去的那一段是很有价值的。这是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的，不会白过，不会白过，受的伤也不会白受一定会有神的工作，从苦转到甜，从淡转到浓。好，我们给一位好了哈，给一位最后我们要总结了哈，那就是今天是总结的，不是我们要总结哈。那请给再一位好不好，给我们做一点回应。
师母。
是。
我来回应一下刚才师母两位师母还有于君和和刘雷。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堂课，尤其是今天这个总结让我回想过去这几年，我们家反正也是搬家搬的很多嘛，还有包括就是以前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着说要大扫除啊，要清理家里啊之类的。我就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这种搬家或者清理的过程当中，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你会发现自己的好像这个垃圾啊，还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不一定要用的东西，或者常年都想不到的那些东西放在那儿。但是你舍吧，真是要清理或者要丢的时候呢，你又舍不得。或者会想到他以后可能过些时候又能用得上哈。就是普遍的我感觉我清理了那么多次，如果我现在再回头看我需要清理的话，可能也真正自己常用的也就10%-20%。但是呢，不知为什么，就是说不知是心里面的一种不安呢，还是像于君刚才说的一种焦虑啊，还是说还没有完全释放得自由啊，你就说那些东西对有的没的，你好像都习惯性的还继续影响着我们。你就说你摆也要摆在家里面摆一摆，或者放在那个箱子里压箱底，你可能心里面也会觉得有一点安全。我自己就说这种小事上，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放不开。那联系到今天这个总结的话，我就说其实师母讲到的原生家庭啊，或者是包括我们重生以后，这个得了救恩以后，这个属灵道路上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有点像说不知不觉的一些东西，我们该放的没有，不知道该怎么放掉。然后呢重要的东西有时候好像就是不能够一时之间不能把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就是说自己完全靠自己去清理，那种理性去清理很难。但是呢我们好像又是我自己啊，我现在因为师母谈到这些，我就发现这个字，就是自己的字，不管是字后面跟的是哪一种哪一个另外的词，我觉得这个字对我还是有很大的捆绑。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可能就不像上次那个是秀云姐姐吗，那个她给我的这个她的见证给我这个，当时哈就说我一下子就觉得有根棒在那儿敲我，就说你怎么就没有这么样去做过，或者说为什么你的我自己就会有那种习惯性思维第一跳出来的就是 按照我自己想法去做，有时候也不是我自己想，就好像我要清理东西我放不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放不掉，可是呢我就还第一反应就是那个东西还留在那儿，就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刚才那首歌对我的震撼就是既然我知道自己这些问题，我也知道可能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全部就是能够放掉，或者说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字还没办法完全去掉的时候，那就是要靠这个信心的眼睛和励志，励志要让自己能够少一点自我，多一些顺服。这大概就是我对这一系列课的一个感想吧。
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步，当我发现是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的一步哈。就我知道说是我的问题哈。谈到这个，你谈到我们又很实际的哈，不要说变得好像真理跟我们的实际生活，谈到刚才你说存东西哈，留东西哈，我理解哈。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是家里面要什么我都不在意，就是反正我要需要的时候就有人要去买给我或怎么样的哈。跟牧师在一起之后，就发现了一些废物是很好用的，一些人家丢掉的哈。他也专门就是很喜欢捡人家丢掉，因为他很不能看人家一个好的东西又把它丢掉，所以就会捡回来。所以我们家的家具呢，我可以这样讲哈，我们家从来不买家具的任何一种用的东西哈。而且好像有需要就有人就会给我们，也有这样的哈。那我们家呢，等于说我就要尽量的学习怎么样不用钱哈。那我特别会收什么你知道吗？我特别会收袋子，我也很不能用钱去买袋子。所以当你发现偶尔我给你一个东西，我绝对不会去买一个新的袋子给你，我就是用一个可以用的袋子，因为我觉得这是跟牧师学的啦哈。就以前我可能会这样说，哦，某某人我要给谁，你帮我去买一个袋子啊，我自己也不买，我也不做什么，就请他帮我做，就家里面有人嘛，哈，就这样做了。那现在呢，当我面对这种环境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袋子，已经超过我需要用的了。后来我想说，像我这两年也都没有出去，也没有做什么，像那么多袋子，牧师跟我提过说，你这个袋子不用收那么多吧，哈。那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家里面有没有人抗议？
没有啦，其实搬家的时候我就这个普遍的感觉哈，是我还算是我们家最愿意扔东西的人。我觉得女儿啊什么的，他们会比方对啊，童年时候的一些东西，或者他们都舍不得。我就说我用这个是联系到一个好像我好像作为常人，我们大概都有很多时候很难就是完全从那种桎梏里面释放出来。即便我们在真理上有光照，可是在行为上有时候一些自己隐而未现的，有时候也说不清是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小气嘛，也绝对不是。我想他们或者是一种对一种怀念呐、啊、还包括就是大家习惯性的，有时候哎，当你真的扔了一个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东西，可是隔段时间还真是跳出来说，哎，发现哎呀你怎么扔了呢，那个东西好像我现在还是要需要，然后最后迫不得已还要再去买。那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就好像我们现在这种选择哈，就像刚才师母说的，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这个选择，你可以神允许我们走很多不同的路，不见得就是我们自己拿了这份自由选的路就一定是对的。就像我现在我那时候祷告我们搬家特别的平静哈，我觉得是不是神是允许的。可是你说我回头看，我就一定也会经常就是陷落在说啊，这神到底 这是不是我自己，就是我到底当时听到的声音是不是神的声音，我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既然这一步一步神都允许我们有过，哪怕就是走一个大弯路之类的，那就像刚才师母讲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
的是的是的。好，那我把它引申到你刚才的说，你发现说这个我哈，那我用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哈。好，第一个，如果牧师很讨厌很不喜欢我这样子留东西，那我就要想说，我就要为了帮让他舒服一点，那我就要放弃我的权利。好，那他不会强迫我，但他会念。好，那我就跟他说，因为不想花这个钱，哇，这个他最能理解，我都不想花这个钱啊。所以你看那些袋子，有的拿的都很漂亮啊，要丢就有那个哈。那他就会有一点，等于说他也会了解为什么我这样做哈。但是他已经跟我说了，不用那么多，那我真的就是丢了那个认为说到你讲的说有一点点安全的那个范围里面哈。事实上我又不开车，你要我出去买东西。我有钱的话我宁可买新的了，我跟你讲哈。但是呢我就养成习惯说我就用这个旧的，而且就好像一个废物利用，然后那个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讲到自己的哈，我哈，那么碰到这个有两个人的我的这个意见不同或者是我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也可以觉得很委屈啊。你看我不是因为你没钱我才这样子做吗？我也可以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我就养成了一个不要浪费的一个这样的习惯了，慢慢就把我教成这样的哈。那当他有在意见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就是你讲到我嘛哈，那我就意识到说，好，那我的可以，我可以削减我的权利，我的喜好。那当然我也不会说做得很不甘心，被强迫，这样也不行，这样的话我就会有情绪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平常的生活中那个我顾着这个我，不要让他一下就冲出去的这个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你讲的这个说顾看一下自己哈，不要让他跨得太大步，或者是冲得太快，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练习啊哈，就不要那么信任说我的才对，我的想法啊一定怎么样，就不要那么信任自己呀，这是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嗯哼，连根拔起的，我觉得我从结婚以后是连根拔起的啊哈呀。是的是的，这个总结很有启发性哈，我想大家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很实际的哈，很实际，就是转向神，然后把自己交愿意把自己哈，就是让他可以越来越缩小，然后偶尔割舍一下，你才知道没有那么痛了、啊、哈，不是只有你大家哈，你偶尔放弃一点哈，不会有那么吃亏，不会的，你反而呢，耶稣讲过了嘛，你舍下你反而得着，你抓着不放的时候反而是就会丧失了啊。好，那个周师母就请你为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束祷告好吗？
主啊，我们感恩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纵然世界上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可能连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我们有时候也无解，但是我们都可以来到你面前，因为在你的恩典里边，主啊，有一切的答案，有一切的力量，当我们匮乏的时候有一切的供应，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扶持我们。天父，有你真好。当我们学了这样的一个课程，主啊，你这样剖析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主啊，我们并不认为说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我终于找到了原因。不是的，神啊，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在你里边更新的那样的美盼。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伤害和痛苦的时候。主啊，愿这些都化为今天我们的祝福，愿我们所有的缺乏你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愿我们所受的伤你自己就来缠裹我们， 真的是求你把丰丰富富厚厚的恩典遮盖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美。主啊，让我们体尝到在你里边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自由，多么喜乐满足的生命，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不再属于自己了，也不再属于我们的原生家庭了，现在我们属于你天父啊，就让我们享受做你的孩子，享受你的这个家，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恩你，让我们在这儿所学到的，你让我们记在心里，让我们也每天能够实行在、改变在，用这样的眼光和角度来校正我们的视角，主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为师母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你再赐给他智慧，恩高啊、在他的身上来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啊、这一步一步的成长，主啊，我也把接下来要学什么也交在你的手里，就求你啊、真的啊、给师母啊、方向和意向，主啊，也给他更多的泉源，主啊，让他能够涌出那生命的活水来滋养我们，主啊，我也恳求你帮助妈咪。主啊，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妈咪的身体是这样子的，主啊，我就恳求你加添恩典给她，主啊，多多的赐福她，主啊，让她在这样的体弱的时候，主要让他的灵可以兴盛，让他发出来的那些话语都成了浓浓的那种精华来滋养我们。主要孩子就求你医治他的眼睛的疾病，来带领他，保守他身体，他的情绪各方面在你里边蒙你的保守。祝福我们每周二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妈妈，每一个妻子，每一个做女儿的，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赐福给别人的人。我们感恩你，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